您好，欢迎来到2024年5月份呼吸照护期刊的网络播音。我是金融呼吸治疗师代表期刊主编 Richard Branson， 为您进行中文网络播音。第一篇文摘是本月的主编精选，由希林等人比较重度 COPD 受试者在标准氧疗和经过鼻腔装置提供通气辅助加上氧气治疗在运动耐力上面的差异的小样本交叉型研究。研究人员研究受试者使用脚踏车式运动试验器，就是 Cycla Ergometer 进行恒定工作强度的运动测试，直到最大耐力。研究人员记录每一种呼吸支持下的心肺变速工作强度和呼吸困难的感觉。结果显示，有通气辅助受试者的波格氏评分比较低，氧合饱和度比较高，下肢疲劳评分比较低。所以作者的结论是，接受通气辅助可以改善生理变量，导致运动时间增加。戴敖等人的附带评论中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受试者都看到它的改善成效，暗示该设备不太能够使用在所有形态的 COPD 及慢性疾病的受益。尽管他们认为这个结果令人鼓舞，但是他们建议病情较轻的患者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优点。第二篇文摘是由 Rush 等人提供回顾世代研究，评估125位小儿重症加护病房受试者5年内的资料。这评估重症支气管气喘受试者住院接受非侵袭性呼吸支持的成效。主要的结果分析非侵袭性呼吸支持的处方率和使用的趋势。次要的结果是分析包括人口统计数据和 NRS 失败率。结果显示，超过10000个案例中，高流量鼻导管是最常用的支持方法，其次是 BiPAP 和 CPAP。 那 High Flow Nasal Cannula 使用率每年成长 2.5%， High Flow Nasal Cannula 失败率是 CPAP 的3倍，但是侵入性通气风险比较低。 High Flow Nasal Cannula 失败最常导致转为 BiPAP 使用。 Chever 等人提供的附带的评论，他们指出 High Flow Nasal Cannula 用于年龄较小而且病情较轻的受试者。他们指出，虽然 High Flow Nasal Cannula 通常是成功的第一线治疗，但是有更高的失败率，预示着额外的风险。他们鼓励证据基础的气喘 NRS 治疗指引。第三篇文章是海特珍等人分析美国7个州4年期间的 Medicare 的理赔数据，使用混合效应逻辑师模型来预测人口统计的数据，合并震撼过去医疗的利用率，以及在指数住院特征预测30天再入院的情况。结果显示，12283名 COPD 受试者中有 21% 30天内再入院，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共病以及给付的历史、入院和出院的变数、住院时间以及入院和出院的季节。他们建议可以使用该模型提供出院后的规划，以减少高风险患者的再入院。第四篇文摘是杨等人分析 3D 列印气道模型在训练呼吸治疗学生的效益。结果显示，所有的参与者接受了60分钟的培训，对照组则接受了商业获得的气道模型。以商业模型比较 3D 列印，参与者的分数比较高，而且成本效益也比较好。第五篇文摘是威克森等人评估使用标准面对面程序和测试变体和设置进行6分钟步行测试和逐渐增加穿梭步行测试，简称 ISWT 之间的步行距离的一致性水平。总共有28名晚 其肺部疾病的受试者使用面对面的远端变异标准和跑步机的六分钟步行测试的 ISWT， 结果显示测试之间没有一致性。通过标准测试可以实现更长的步行距离，所以作者的结论是步行距离的差异可能由不同的跑道长度、宽度、行走表面所造成的。第六篇文章是艾斯基尔森等人进行的注册为基础的世代研究，研究人员评估中重度创伤性脑损伤的病人在初期四周复原的期间吞咽能力改善对拔管的时间的影响。结果显示300多名受试者中复健初期四周吞咽能力改善拔管时间减少8天有关，认知变化与拔管无关，而肺炎则会延长拔管的时间。第七篇文章是由桑切斯、雅加斯等人评估助咳机，就是学名是机械吸气呼气 MIE， 以高渗盐水喷雾和透明质酸在机械通气受试者清痰的成效。那 以及 MIE 高渗透压盐水以及透明质酸进行气道清除单次绘画的安全性和耐受力在标准开放式抽痰法的成效。结果显示他们评估的结果，在介入前期间及介入后5分钟和60分钟之内记录他的不良的事件、疼痛、镇静、焦虑评分以及呼吸血液动力学的变数。他们发现不良事件方面是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在 MIE 组的疼痛和焦虑程度是比吸引法低。所以比较有趣的是使用高渗压盐水和玻尿酸并没有效果。第八篇文摘是李等人针对注册期间间质肺疾病 ILD 的受试者进行回顾型的分析研究，确定与住院和再住院之间的相关因素，主要是透过特定的因素和 CASRisk Model 进行首次再入院时间的分析和累积危险的模型。次要的结果是每位受试者的住院次数透过多变量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登记处1796名受试者，他们记录了443名受试者共有978次的住院。在 CAS 模型中，黑人是唯一再入院、增加再入院相关的病人特征。在其他模型中，黑人的种族、女性、心房颤动、肺部并发症与再入院有关。所以他们的结论是 ILD 患者在的住院再入院是常见的，需要减少种族健康差距的治疗并发症，也可以进行修改。第九篇文摘是 DEG 等人针对76名 COPD 患者进行认知功能的评估，他们测量了握力、呼吸困难严重的程度、肢体运动能力和呼吸定律健康因素横断面的研究，收集资料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来识别肢体功能和认知领域之间的关系。所以研究的结论是在 COPD 病人中，尤其是在认知功能受损的状态下，上肢功能可能会减弱，特别是涉及到执行功能和注意力。第十篇文摘是万尔塞等人提供多学科间的间质性异常 ILD 诊断建立简要的报告，他们发现有 25% 的受试者并没有被诊断出 ILD。 第十一篇文摘是由米纳日科娃等人提供的简短报告，他们评估机械通气患者在断开呼吸器的期间的肺容积和通气的分布的变化，他们使用电阻抗断层扫描来评估有或没有 B 闭气插管这的情况下断开呼吸器的这些微小的变化。他们报告肺内分流会增加，而且指出呼吸断开时如果夹住那个人工气道，会导致肺容积变得比较小，但是对于通气分布并没有影响。第12篇文章是由王和 Davis 提供了一份关于呼气中生物标志的评估简明审查，用于监测呼吸系统的疾病。第13篇文章是由哈蒂波鲁等人撰写可稀释非侵袭性呼吸器的模型模式命名问题的专题文章。他们提出了一种正式的分类法，透过控制变速呼吸顺序和目标方案来确定模式，从描述的模式功能，从而描述它的通气模式的功能。这种分类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比较有功能的模式，以满足机械通气和有效通气策略的具体目标。以上是2024年5月份《呼吸照护》期刊的中文网播，由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呼吸治疗科刘君荣呼吸治疗师的翻译与播音，朱亚成呼吸治疗师的修稿与审稿。如果你想进一步的了解原文的内容或者是过去的议题，请上美国《呼吸照护》期刊网站 www.rcgurnal.com。 你也可以借由网络的订阅自动收到未来的网络播音议题。谢谢您的参与，再见。